亲爱的弟兄姊妹，安息日平安快乐。我们首先感谢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美好的圣日，我们也放下了我们手里面的工作和操劳，欢喜快乐地迎接我们救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愿主在他的纪念册上将我们的敬拜，将我们的学习能够写在他的纪念册上，也愿主在今天能够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有信心软弱的能够在主里面得以刚强，使我们有心灵忧伤灰心的也使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安慰，使我们身体有疾病的也在主的恩典当中得到医治，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犯罪，因为软弱而在上帝面前痛悔认罪自我省察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主的宝血当中得蒙赦免，得蒙悦纳。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同来学习，那么在学习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救主啊，我们知道因为各样的预兆都已经告诉我们，你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家，就是在天上的那永恒的不能朽坏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但是今天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是何等的亏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和软弱。求主也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个人的罪恶，使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能够预备好自己，使上帝的印记能够盖在我们的身上。救主啊，今天你依然吩咐天使执掌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够有时间去预备我们自己的品格和灵性，能够接受永生上帝的印记。救主啊，在这样的恩典的时期当中，愿主让我们珍惜，愿主圣灵可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研究这一个题目，愿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真的来学习，能够静下心来明白你的话，能够明白这一个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安息日快乐。今天晚上我们要研究一个特别重要的题目，就是上帝的印记。当我在预备这一堂课的时候，我自己也深深地受到感动，因为我看到现在上帝给我们的是多么大的恩典和机会。本来恩典的时期应该早早的就结束了，但上帝今天啊，他依然给我们有这样悔改的机会，因为上帝受印的数目还没有满足，还有很多的上帝的儿女们，他们还没有预备好接受上帝的印记。所以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就将恩典的时期延长了。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今天晚上我们要阅读的主题经文，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根据这三节圣经，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上帝的印记。 从这段经文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首先有四位天使，他们执掌着地的四角。他们为什么要执掌呢？乃是为了让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随后，我们又看到另外有一位天使，这位天使他手里面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权柄，向那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要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所以这一位天使啊，就从上帝那里领受到权柄，让四位天使仍然执掌地上的四个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使全地不受到伤害，因为上帝的印记还没有盖在上帝仆人的身上，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说，此后，这个此后是在什么之后呢？就是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第六印之后。从第六章的十二节、十三节，我们看到了三个预兆。首先，第一个就是地大震动；第二个是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第三个是星辰坠落于地。这三个预兆的应验分别是在1755年、1780年、1833年。地大震动这一个预兆，它所指的是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日头变黑、满月变红，它所指的是1780年的英格兰的黑日；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它所指的是1833年的新英格兰的长达数个小时的流星雨。然后紧接着就是第14节到17节的耶稣的复临。耶稣复临好像就是天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然后地上的这些没有悔改的君王、臣宰等等，他们都非常的害怕，他们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六印他所讲的是从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直到耶稣的第二次降临这段预言的时期。那么第六印里面他已经告诉了我们，耶稣要来了，他要驾云降临了，他要施行赏罚的工作了，那为什么直到今天他还没有来呢？耶稣还没有降临的这个原因，圣经在第七章就把答案告诉我们了。所以因此第七章的盖印的工作是穿插在第六章和第八章之间的，第七章的内容它是穿插进来的，我要告诉我们有这一个盖印的工作，有这一个恩典的时期。所以为什么耶稣他还没有来呢？第七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然后他又看见另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他拿着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所以这里面就解释到了为什么耶稣到现在还没有复临，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上帝的印记，这个盖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项紧急的工作，这是一项不再有时日的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一个时间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盖印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因为从1844年以来，圣经告诉我们不再有时日了。这是启示录的第十章第六节，不再有时日了，就是说随时可能会结束，恩典的门随时都有可能会关闭。现在我们的世界之所以还太平，现在我们之所以还能够有圣灵能够悔改，这都是因为盖印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上帝给我们延长了他恩典的时期， 新郎来到，他迟延了。这四位天使，他们站在地的四角，掌管着地上四方的风，也就是他们掌管着全世界。上帝给他们有这样的权柄，不让仇敌魔鬼施行破坏的工作，使上帝的儿女们能够有机会，有时间，能够预备自己。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风是代表着什么意思呢？那么在圣经的预言当中，风代表着战争。我们看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看哪，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他的马匹比鹰更快。我们再往后面翻，第五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圣经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擘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所以风代表着战争。那么风还代表着灾祸。在耶利米书第49章，我们读第36节37节，圣经讲，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面前惊惶，我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风指着战争灾祸，那另外风还指着逼迫。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5、27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27节，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所以风啊，它就代表着各样的战争，各样的自然灾害和这个逼迫等等不一样的这个苦难。所以风代表着一些不好的事情。天使执掌着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地上代表着人少的地方，而海上代表着人多的地方。所以地上和海上它的代表正好是相反的。在启示录第17章第15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众水就是海，它代表着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代表着人多的地方。相反的，地则代表着人少的地方。启示录第13章第11节看到的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从地中上来。我们知道美国的兴起是在人烟稀少的新大陆，所以地代表着人少，海代表着人多，那么地和海就代表着全世界。因为全世界要么是旱地，要么是海水，所以旱地和水就占据了全世界。所以地和海代表着全世界，而树则代表着人。在以赛亚圣经第5章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树在圣经的预言当中是代表着人。天使奉命执掌着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全世界，也不吹在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世界有这样的太平和平安，都是因为上帝的保护。虽然我们也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听到，在世界各处都有暴乱，都有这一个战争，但是呢，这个战争它总是不能够大面积的爆发起来，这乃是因为上帝圣灵的约束，是因为上帝天使的掌管，是给我们的悔改的机会。在预言之灵，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里面告诉我们，只要四位天使执掌四方的风，就不至于有总体的斗争，就是全世界性的斗争，只是那时地上的国家正调配着他们的力量，准备做最后一次的大战。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全世界他们都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呢，只要天使他们仍然执掌着地上四方的风，那么这一场战争啊，它是打不起来的。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上帝的印记盖完了为止，直到恩典的门关闭为止，直到天使放开了他们的权柄，不再执掌地上四方的风为止。那么预言之灵又告诉我们，自然力的发作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抑制着，就是说自然界的灾害啊，上帝也抑制着他们，使自然界的灾害不至于太过频繁的全面性的这个爆发。那么另外一段又告诉我们，当耶稣仍做人类中保的时候，人的反对和怒气是受约束的，并且被抑制着，直到他在圣所中的工作做成，他的仆人也都受了印记，世上的官长、人民和律法仍是受圣灵的约束，使传扬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可以进行他们的工作。四位天使仍然执掌，免致他们的自由完全被限制。又说，黑暗的势力要受到抑制，直到传警告的工作完成，一切的人都为大斗争做了准备。又说，但当黑暗环绕着圣徒寓意生密之时，四风要在上帝的支配下被执掌着，直到他发令放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的很清楚，预言之灵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天使执掌着地上四方的风，这个总体性的全面性的战争它不能够爆发，那么自然界的灾害也被抑制着，不能够全面的爆发，那么人的这种败坏、人的怒气和反对和逼迫呢，也都被上帝所抑制着，使上帝的儿女在地上能够推进他的福音，能够顺利的把三位天使的信息传开。那么这一切灾难只等到他命令放开风为止，但是今天我们却不知道上帝在什么时候会放开这一个风，恩典的门什么时候关闭，盖印的工作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在启示录的第十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不再有时日了，也叫不再单言了。不再有时日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一个时候什么时候结束，我们没有任何的人知道，因此我们只能够随时做好预备，随时做好准备。因为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在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切切仰望，我们要切切的仰望。那么切切仰望在原文圣经也可以翻译为催促，我们要催促耶稣的日子来到，意思就是说耶稣降临是可以提前来到的。耶稣他之所以还没有降临，他之所以单言了，之所以迟延了，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如果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那么耶稣早就已经来了。所以预言之灵又告诉我们，如果那些在1844年运动中协力同工的人都接受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并且用圣灵的能力去传扬，那么上帝就必借着他们的努力实行大事，全世界就要被大光所照耀，地上的居民 早就听到警告，末日的工作早已完成，基督也就早已复临救赎他的子民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和愿子灵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如果我们早已经预备好，如果福音早已经传开的话，那么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也早就降临了。救主他之所以还没有来，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仍然在贪爱这个世界，我们仍然在沉睡，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我们也没有接受圣灵的印记，所以因此耶稣他的复临推迟了，乃是为了给我们预备的时间，乃是为了好使我们接受永生上帝的印记。因为从启示录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四位天使，他们执掌四方的风已经有了松动，他们准备松开他们的手，他们准备让风刮在这个世界上。正当他们准备松开这个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他手里面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对着四位天使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所以弟兄姊妹，这四位天使他们仍然在执掌着地上四方的风，乃是因为耶稣的代求，是我们的中保在天上为我们祈求，使我们今天依然有恩典的时期，使今天天使仍然在执掌着四方的风。在预言之灵经历与目睹这一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怀师母说，我看见四位天使在地球有工作，他们正是去成就他们的功夫。耶稣穿着祭司的礼服，带着怜悯的样子观看上帝余剩的子民，就举起手来用大痛泣的声音喊着说，我的血，父啊，我的血，我的血，我的血。那时我就看见有异常明亮的光从坐在很大白色的大宝座上发出，照着耶稣的周围。我又看见耶稣差遣的天使快快地飞到那些在地上有功夫做的天使那里去，手里拿着东西上下摇动，大声喊着说，执掌，执掌，执掌，执掌，直到上帝仆人的额上都盖了印。这是怀师母在经历与目睹当中他所描述的见到的这一个意象。正是因为有耶稣的代求，今天我们才有恩典的时期。上帝吩咐四位天使仍然执掌四方的风。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一位天使是从哪里上来呢？乃是从日出之地上来。我们知道日出之地乃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升起来之后，这个太阳的光辉会越来越明亮，直到日午。所以从1844年以来，查案审判的工作开始，三位天使的信息在这个时候开始传扬。那么这一个信息要像太阳的升起一样，要越来越明亮，直到传遍全世界，直到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一个警告。那么盖印的人也越来越多，直到后来所有的圣徒都盖了上帝的印记，好像东方的太阳升起直照到日午一般。在箴言书第四章的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上帝的儿女们他们的悔改越来越彻底，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上帝的印记，三天使的警告越来越传得广泛。所以这一位天使他从日出之地上来，要直照到日午。那么另外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节里面就描述到，他说，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所以这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直到另外的一位天使告诉我们，全地都因这一位天使的荣耀而发光。 就是从日出之地上来，直照耀到日午，太阳的升起越来越明亮。因为在最后的时刻，晚雨圣灵要配降，要带来大声呼喊的这种高潮，这种信息，让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一个警告，并且做出正确的选择，使我们能够预备好接受永生上帝的印记。那么上帝的印记是什么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什么是上帝的印记呢？我们知道印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它也是一个权力的标记。一个国家的领导，他的印至少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他的姓名。第二，他的职位。第三，他的管辖范围。比如一位国家的总统或者主席，那么这个印上面呢，就有他的名字，以及他的职位是总统或者一个国家的元首。那么他的管辖范围就是某某哪一个国家。所以印记呢，就包含了这一个人的三个方面。所以印记也就是他的一个权柄的标记，一个身份的表明。那么另外，在一份文件上，就是一份合同或律法上，必须要有这个印盖上去，那么这一份律法才是生效的。如果没有这个印盖上去的话，那么这一张合同啊，等同于废纸，它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的。所以这个呢，就是印记的功效。很多时候我们买了一本新书之后，特别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当这个书本发下来之后，我们会在这个书本上啊写下我们的名字，所以以此可以证明这一个书本它是属于我的。所以这个印记它就是证明是属于我的，就是归属权。那么上帝的印记是什么呢？乃是他律法中的安息日。在善恶之争这一本预言之灵告诉我们，第四诫的安息日乃是永生上帝的印。第四条诫命，安息日的这一条诫命，它是记载于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8节到11节。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条诫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律法的印记。第8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刚才我们也谈到，印里面会包含三个属性，第一个是名称，第二个是职位，第三个是管辖范围。那么在上帝的律法当中，只有在第四条诫命当中，我们才能够同时看到这三个属性。在另外的九条诫命里面，我们是不能够同时看到这三个属性的。首先，第四条诫命它告诉我们，上帝的名称是耶和华，他的职位是创造主，他的管辖范围是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所以这就证明了上帝权力的一个标记，也证明了我们是归属于上帝的，因为我们是他造的，这个也是一个归属权。所以弟兄姊妹，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它指出了上帝是谁，它也指出了为什么上帝是配受敬拜的，它也指出了上帝是唯一的真神。虽然地球上有很多的国家，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风俗和文化也都不相同，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七日为一周的制度。七日为一周就是沿用的上帝创造周的制度，它都是以安息日作为标记，因为安息日是每周的最后一天，我们中国称之为周末，第七日。 所以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他们都采用了七日为一周，就证明了我们都同有一位创造主，我们也都归属于这一位真神。所以安息日是上帝作为创造主，作为真神，作为我们归属于上帝的一个记号。那么另外，安息日像印记一样盖在律法当中，因为如果律法当中没有印记的话，那么这个律法是没有任何的效力的。所以律法里面必须有印盖在上面，使律法生效。所以在十条诫命当中，第四条诫命，上帝签了他的名字，上帝盖上了他的印记，使律法为大为尊。那么另外，安息日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归属于谁的一个证据。我们看以西结第二十章，我们读第十九节、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安息日乃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证据。那么要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是属于上帝的，证明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所以透过安息日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上帝的印记就告诉我们一个归属权，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好像我们把这一本书签上了我们的名字，这一本书就归属于我们。那么同样，上帝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所以安息日证明了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那么另外，第十二节，还是以西结第二十章的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这里面也谈到安息日乃是上帝和我们之间的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所以安息日也是上帝使我们成圣的证据。所以从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安息日证明了上帝是谁，他乃是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创造者。第二个，安息日乃是上帝的印记盖在律法当中，使律法生效。第三个，安息日证明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证据，证明了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上帝使我们成为圣的。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印记乃是安息日。那么上帝的印记是盖在我们的额上，就说明上帝他的品格写在了我们心里，我们已经靠着主的恩典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我们已经靠着主的恩典远离罪恶成圣了，因此我们心里面才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谁才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呢？只有那些成为圣洁的人才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就是已经完全的胜过罪恶，靠着主的恩典不再犯罪的人，从上帝而生的他的儿女们才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在预言之灵主必定快来里面告诉我们，那些不信赖自己，在上帝面前自卑，而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心灵的人，这等人正在接受上天的模样，并准备在额上领受上帝的印。命令一旦发出，印就盖上，他们的品格就永远保持纯洁而毫无玷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盖印的人啊，他们之后是不会再犯罪的。所以只有那些真正得胜罪恶的，靠着主而悔改的人，他们才能够被盖上永生上帝的印记。那么这个印一经盖上之后，就永远不会抹除，他们也永远不会再犯罪了。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呢？在受印记的人当中，是否有你和我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严肃的问题。我们看以赛亚第58章第13节到14节， 在以赛亚第58章13节到14节，圣经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谁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呢？就是那些尊敬上帝的圣日，以这日为乐，不在这日办自己的私事，说自己的私话，随自己的私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只有那些真正的遵守上帝安息日的人，他们才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但是单单明白安息日的亮光而不遵行的人，那么是不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的。所以我再说一遍，我们一定要听清了，单单明白安息日的亮光但是却没有遵行安息日的人，他们是不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在预言之灵经历与目睹这一本书里面告诉我们，承认守安息日的人不都是受上帝印的，有许多教别人真理的人在额上也不得受上帝的印，他们得有真理的亮光，知道主的旨意，明白我们所信的一切道理，然而他们没有相配的行为。预言之灵又说，现在正是预备的时候，凡不洁净的男或女都万不能在额上受上帝的印，凡有欺诈之心好说谎的男或女绝不能在额上受上帝的印，凡受印的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毫无玷污，配作天国的人民。你们为自己当查考圣经，便可明白现今时代的可畏可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的非常的好，他说，你们为自己当查考圣经，便可明白现今时代的可畏可惧。现在正是恩典的时期，也是上帝查案审判的时期，也是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所以预言之灵说，我们要明白现今时代的可惧可畏。当然对于那之前没有机会听到安息日真理的人，因为之前安息日的亮光并没有传开，有很多上帝忠心的儿女，他们凭着良心，他们凭着真心来敬拜上帝，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安息日的真理。那么对于这等人来讲，他们依然可以得救，因为上帝在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但是对于现在那些明白安息日真理或者故意闭眼不看的人，有真理传给他们，他们却拒绝不愿意接触的人，那么对于这等人来讲，他们是万万不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只有完全的遵守上帝的安息圣日的人才能够领受上帝的印记。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真心爱主的人才会去遵守安息日，才会全身心的尽心尽性尽力的来遵守上帝的安息日。所以对于干犯上帝安息日的人，就证明了他们的心还是没有完全的奉献给上帝，证明他们依然在留恋这个世界。所以是否遵守安息日就证明了我们的心到底如何。重要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的心如果真的爱上帝的话，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遵守他的诫命。但是相反，我们的心如果还没有完全成圣，只是部分成圣的话，那么我们还是不能够去顺从上帝的诫命。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对于那些真正爱上帝的人来讲，对于那些已经完全成圣的人来讲， 他们是能够遵守上帝诫命的，对于他们来讲，诫命并不是难守的。但是对于那些不爱上帝的、爱世界的人来讲，没有悔改重生的人来讲，那么对于这等人来讲呢，诫命对于他们来说是难守的，乃是一个重担。所以弟兄姊妹，安息日的诫命乃是一个考验，要试验，要显露我们个人的心怎么样。所以查案审判乃是决定我们的命运，要看一看谁才能够配得接受上帝的印记。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当中所教导的一个局部性的会影响全部性的这个真理。什么是局部性的会影响全部性的呢？我们可以查看罗马书第11章第16节，圣经告诉我们，所献的心灭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里面告诉我们啊，心面如果是圣洁的，那么全团都是圣洁的，树根若是圣洁的，那么树枝也就整棵树都成圣了。这就是局部性的圣洁，它会影响整体的一个圣洁。正如耶稣另外又告诉我们，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同样，安息日乃是一个考验，同样安息日也是一个证明。我们如果能够全部的遵守安息日成圣的话，那么就证明我们已经靠主成圣了。只有圣洁的人才能够遵守安息日成圣。那么另外，我们如果这一个星期遵守了安息日为圣，那么我们这一个星期，这一周，我们都会靠着主而圣洁。那么同样，我们如果一年52个星期都遵守安息日为圣，那么我们这一年下来，我们也都靠着主成为圣洁。这就是局部性的圣洁，会影响我们整体的圣洁。正如雅各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我们若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众条。所以我们若没有遵守上帝的安息日为圣，就证明我们还没有靠着主的恩典成为圣洁。那么相反的，我们若已经遵守了安息日为圣，在主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以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能够在这一天敬拜上帝，不说私话，不做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那么就证明我们已经靠着主的恩典，主的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已经预备好接受上帝的印记了。所以现在四位天使正在执掌四方的风，叫我们现在有平安，叫我们现在是恩典时期，能够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接受上帝的印记。那么当印记盖下来之后，在那一个时刻，圣经告诉我们，为义的仍旧为义，不义的仍旧不义，圣洁的仍旧圣洁，污秽的仍旧污秽。这是启示录的第22章。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所分享的上帝的印记这一个主题。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都能够在现今的时刻预备自己，仰望并且催促耶稣的第二次再来，让我们能够发出光来，让我们兴起去传扬这末后的福音。正如这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地就因他的荣耀而发光一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今天在天上，在天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求。你今天仍然吩咐四位天使执掌四方的风。救主啊，你给我们留着恩典的时期，好宽容我们。你并没有单言，也没有迟言，乃是宽容我们。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使我们不再贪爱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看我们的生命为宝贵，让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让我们能够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们在今天可以预备好能够接受上帝的印记。愿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软弱， 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把我们自己，把我们弟兄姊妹，也把这幕后的福音，你的教会都交托在救主的手中，求主看顾带领。我们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